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啊。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啊，可能大家也留意到了，我们的同工赵云姐妹呢，她有一段时间没有在我们当中，那她身体呢仍然在恢复过程当中，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为她代祷，求神来使她身体尽快的恢复，也能够回到我们当中，继续跟我们一同读书分享和交流。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奥古斯丁他所写的《论信望爱》这一本书。那之前我们在探讨关于天使的堕落啊，以及人得救他应该尽的本分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会引发我们很多关于上帝救恩的思考。那么今天我们会进入到第30章，这里就说到人得救不是因为善行，哎，这个就是回到了救恩本身哈，就是人在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功劳的问题了哈。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奥古斯丁他是怎么来描述的。他说，人得救不是因为善行，也不是自己意志的决定，而是因上帝的恩典，人因信而得此恩典。然而上帝应许赦罪并在他永恒国度中有份的这部分人类，能否靠自己的善行而得复兴呢？绝无可能啊！这句话应该是接续上一篇里边所说到的补足天使数目的这群人哈。他接着说，因为一个失丧的人除非从灭亡中被救，何有善行可言？靠他自己意志的决定能有所作为吗？我还是说绝无可能，因为人类正是因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才毁坏了他的自由意志并他自己。显然人在活着的时候才能自杀，在他自杀之后便不再活着，而且无法让自己死而复生。人既因自由意志而陷入罪，便为罪所胜，其意志的自由也因此而丧失了。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这就是使徒彼得的判断，这显然是事实。试问一个被罪捆绑的奴仆，除犯罪的自由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自由呢？他只在甘心实行主子的意志上有自由。所以罪的奴仆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行善的自由，直到有一天他从罪的捆绑下被解救出来，并成为义的奴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他在行善中有喜乐，同时这是圣洁的束缚，因为此时人顺服上帝的旨意。但当人在卖给罪为奴的时候，何来行善的自由呢？只有到他被基督救赎之后，这才成为可能。基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在基督的救赎施行在人里面之前，在人没有行善的自由之前，他又有什么自由意志或善行可言呢？是出于无知的骄傲，人才以善行自诩。也正是为了使人免于如此的愚妄，使徒保罗才如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一段就说得很诚恳了，我觉得。
我最开始看的时候也困惑，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善行而得复兴吗？那我们还行善吗？不过后面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在我们得救之后。
之后，
对。对，其实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我们就是从罪的捆绑下被解救出来了，已经成为义的奴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行善中有喜乐，有自由了。这个时候也要去努力，我们可以因着这个努力去行善，因着努力去效法神，而得着生命的复兴。
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当我们解释有关于人是因信得救，人在被拯救这件事上毫无功劳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和逻辑 就是奥古斯丁在这里所提到的，我们已经没有自由意志了。
是，就是在我们得着救恩之前，我们的任何努力都是白费的，就是没有办法的。
对，
所以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做什么努力也不能使我们得救。
对，而且我想，其实当我们每次想到人是因信而得救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回归到那个点，就是这个信是从哪里来的。
嗯，
就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人失去了这个自主权了、
嗯、
或者说人因为滥用自由意志而犯罪之后，人是不可能靠这个所谓的自由意志去做正确的决定的。
嗯，
那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有信的。
是、
嗯、
那这个信心就是从上帝而来的。
嗯，
没有别的解释的路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摒弃一种想法，就是觉得说我选择了上帝，
嗯，
我选择了跟随上帝，我选择了跟随耶稣基督。其实这样的说法在很多的诗歌里面是不少见的。
嗯，
当然我觉得作者在写的时候，他也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像高高在上的位置上、
嗯、
好像我选择了某一条路、
嗯、
但是我常常会觉得这种词汇会带给人一种误解。
嗯，
或者是会纵容人的罪去进行一些不该有的想法。
嗯，我想说其实从人能够理解的角度来讲，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上帝说你来跟从我，给你这个恩典，你来接受、
嗯嗯、
就从人能够理解的角度就是觉得是啊，是我接受了呀。对对，有的人就拒绝了呀，这确实是一个奥秘，上帝怎么使我们
能接受
能接受。对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我认为其实是一种难关。为什么呢、
嗯、
就是我常常追想到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传福音的时代、
嗯、
啊，你要知道到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是有很漫长的时间的、
嗯、
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信耶稣意味着什么？就我一个朴素的说法，就是信耶稣会死人的。
嗯，
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去传福音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我跟 Mary 是好朋友，然后 Mary 知道我是个基督徒，然后我跟她说你也来信耶稣吧，然后 Mary 说、嗯、你没看天天大街上抓基督徒了你明白我想表达意思吗？就是在那样的场景底下，其实人们是真的面对那个直接的就来自生命的威胁的。
嗯，
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使徒保罗彼得他们写那些经文的时候，他不断地强调信心，尤其是面对生命威胁的时候，对吧、
嗯、
你的信心是怎么样持守的。但问题的关键还是那句话呀，就是真的我们面对那样场景的时候，你能不能持守住你那个信心。
嗯，
其实也代表着你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嗯，
我会觉得在我刚信主的那个阶段里边，我会觉得跟信耶稣的人待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好的。
嗯，
啊，我刚信主那会儿，我们工厂老板就是基督徒，你说我里面会不会有潜藏的一些想法，就是因为跟老板有同样的信仰，对不对、
嗯嗯、
工作上有没有优待呢？甚至我自己非常清楚，我之所以一开始能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基于老板知道我没有工作，
嗯，
问过我学过什么东西，哎，有合适的岗位就给我安排了。
嗯，
就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他在那一刻是给你带来好处的。
嗯，
那跟你的信心有什么关系？请问，所以为什么奥古斯丁在这一篇里边讲了几次四个字、嗯、绝无可能？
你知道这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吗？第一个是关于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能够跟随主。说实话、
嗯、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觉得这真的是恩典，因为我常常害怕我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说一些说话比较叛逆的人，
嗯，
有同样的思想。
嗯， 嗯，
因为我觉得我的思想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受我自己控制的。
嗯，
就是我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时候我连自己都可能无法预知，
嗯，
无法预料。
是，
所以我在读到圣经里面说我如今成为什么样的人全是因为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其实很有共鸣的。
嗯，
很有一个感同身受。所以对于神的这个他自己的拣选这个恩典，我觉得是非常的感动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关于亲人的得救，当面对他们的拒绝，或者说无动于衷，或者说自己的无能为力的时候，说实话，当我在听到神拣选的这个自主权的时候，其实是得安慰的。
嗯，
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啊，
就是负担不在自己
身上。啊，对对对，负担不在自己身上。但是当然自己的本分还是要去做，
嗯，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了。
我觉得他今天这个内容里边讲的特别有意思的点就在于说，他讲的自杀这个例子，
嗯，
就是人在活着的时候才能自杀，
嗯，
也就是说人在拥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你才能去选择是犯罪还是不犯罪，
嗯，
但是当你犯罪之后你就已经失去自由意志了。
是，
所以今天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没有资格谈论自由意志的。
是
啊，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呢？从前我们是罪的奴仆，
嗯，
因着信耶稣我们变成义的奴仆，
嗯，
其实我们已经失去自由意志了。
挺有意思的。
对，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矛盾，
嗯
嗯，
重新燃起的矛盾。我是在想最后这一段话里边说，在基督的救赎施行在人里面之前，在人没有行善的自由之前，他又有什么自由意志或善行可言呢？我是在想，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不是一个基督徒，难道他就没有行善的自由吗？
嗯，
是不是就是感觉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非黑即白的那种，就我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好像我就怎么样一样，
嗯嗯嗯，
然后其他人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就全部都是恶人。
嗯，
这样子如果只是片面的去看和想的话，感觉好像在高举基督徒一样，否定了其他所有的人的他们的一个善
行、嗯、
善行品行，还有他们的一个内心向善的一个想法。
嗯，
但是如果说要再结合这章的主题，他说人得救不是因为善行，
嗯，
这是基于人得救这一件事情、
嗯、
而不是说人他没有善、
嗯、
或者是没有善行、
嗯、
是出于他自己的这个善心的。
嗯，
我觉得奥古斯丁在这一章里边可能他的重点就是在于得救与否，以及这一段里边的前面的这一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嗯、
就是人在没有失去自由意志的时候，他可以说自己是拥有自由意志可以去做选择的
行善或者什么、嗯、
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由意志，
嗯嗯，
他已经将他的自由意志扼杀掉了、嗯、那他就是没有自由意志了，
就是把掌管自己的权利交给别人了。
嗯，对，那如果说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确实是我们得救，我们能够重新获得自己的这个自由意志和生命，
嗯，
是全靠神的恩典，而不是靠自己用一个死躯去获得生命。这样子讲就显得没那么抽象了。
其实刚刚在 Mary 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也在看后面说的，他说在基督的救赎施行在人里面之前，在人没有行善的自由之前，他又有什么自由意志或善行可言呢？是出于无知的骄傲，人才以善行自诩。
嗯，
说实话我蛮认同这一段的。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去否认所有没有得救的人的善行啊。
嗯，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深究的话，其实在不认识神的人性里面的那个善行，说实话那个目的，至少我觉得我自己，
嗯，
我做不到纯净的善行，我肯定会出于某种目的。
对对 对
一个是出于我自己，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善人，
道德感比较强、
道德高尚，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让我可以变成一个好人，就等等这些。我觉得他这个总结很好，他说是出于无知的骄傲，人才以善行自诩。
嗯，
认识神之后我才认识到自己里面的这个骄傲。说实话以前也不觉得自己有骄傲啊、
嗯、
我好像还蛮谦虚的。
是，
可是里面的那个骄傲不是那种说高言大志的那种骄傲，它就是人本性底子里的那种骄傲。
嗯，
就是不认识神的骄傲。
嗯，其实我是怎么看这个所谓的行善啊，
嗯，
行善的具体的行动，比如说他做一些好事，
嗯，
甚至他说了一些好话，
嗯，
它是基于上帝的创造。
嗯
嗯，
因为圣经说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这里所说的形象，它更多的泛指的是人的品格，人在行动上的一些操守
能力。
对，我常常是这样举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部手机，对吧，
嗯，
手机坏了打不了电话了，但是是不是代表这个手机一无是处了呢？是不是说这个手机就是一个垃圾，一旦你打不了电话就随手就扔了？
嗯，
哎，后来你发现 我手机就算打不了电话，我可以上网，我可以干啥，我可以听听音乐，看看书，对吧？那我个人认为，当手机坏了打不了电话，其实已经失去了它本来应该有的职责了
啊。
但是呢，它还能用，它还有一些功能可以用，但是我还是称之为是一个坏手机，所以人的状态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就是并不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了，上帝的形象就此在人的身上完全的泯灭掉了，就是罪对人确实有污染，而且这个污染呢，它是致命的，就是把人导向了灭亡，而不是去敬拜上帝。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上帝起初在人身上的那个创造就此就消失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奥古斯丁在这里边有一句话说，因为他在行善中有喜乐。他在行善中有喜乐这件事儿，就是跟刚刚冰燕表达的一样的，就是说仅仅因为做了好事儿而觉得开心，而不是因为做了这件好事儿带给我什么，带给我心情上的愉悦啊，这可能就是更靠近这个所谓的做了好事就喜乐，哪怕别人指着你鼻子骂，你就觉得我做好事了，我很开心呢，对吧？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那就更不要说那些做了好事为了留名，为了让别人记住自己，为了去赢得更大的利益了，那个其实更符合罪性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奥古斯丁这里所写的人在这个基督的救赎施行在人里面之前，人没有行善的自由，这个行善的自由是就连你偶尔的行善也是基于上帝起初的创造，但是多数的情况下你是被罪所掌控，不由自主的去作恶的，所以他说的并不是人没有行善这件事儿，他说的是你没有自由，所以为什么我们也说像保罗讲两律交战嘛，对吧？我里面有两个律在交战，我要做的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倒去做了。也就是说看见了这个罪在我们肉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个捆绑和辖制是很强的，最终他当然给我们一个出路，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胜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能够把这个行善这件事儿拿出来，除了刚刚 Mary 提到的跟得救这件事儿的关系，另外一个点就是在于说我们整体人类的困境就是在这里的。前段时间我在看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叫《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人说我们都是好人呐，但为什么事情到了这个样子啊？上天到底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呀？就是大家的心是好的，但做出来的事，尤其是经历一些让自己难过呀，或者说是自己利益受到损失的事情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你变成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你变成了一个说脾气非常不好的，甚至你成为一个主动伤害别人的人。其实他这一句我们都是好人呢，当然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啊，我们都不接受和认可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试图表达的是
我想行善，
对，我想成为一个好人，我想做一个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呢？所以最终可能我们才回到这个救恩面前。哎，你想做好人吗？在基督里你有自由可以做好人。
这感觉听起来有点像是放大来看像是两国打仗，这两个国家的人心中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对，
就是都会认为对方错然后自己是好的。可能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不好，然后有各自各自的好，
是，
但是就是什么地方就是哪一点让他们能够去打仗打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矛盾跟冲突，
利益上的问题啊等等的，
对，然后他们或许是两国交战也好，或者是两国的关系进入一个冷战期也好，就是他都是因为有这个矛盾存在，
是
跟这个人其实也是有点像的嘛，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好像做一些事情
自由的行善，
然后他好像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好像被阻止了，然后被停滞住了，好像那个他想要做的事情被制止了， 都是因为他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矛盾，该这样做还是不该这样做，然后我想这样做但是我做不出来。
嗯嗯嗯。
如果说这个人他心里面没有这样的矛盾，在他心里面可能只有恶，或者心里面只有善，
对对对对，是的，
他都很容易的就是输出某些东西了。
嗯，
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点上，你再回到我们前面谈论到天使的堕落来看，
嗯，
当天使堕落之后，他的心里只有恶了。
嗯，
他没有善了。
嗯，
他没有想着，哦，我怎么改回来。
他也不纠结。
对，他不纠结，
也不内耗。
对，非
只想拉一些人来。
对，就是
垫背，
多拉一点，哎，好像在他的立场上也多羞辱一下上帝。
嗯，
他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想你看，人的受造也是因着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里面仍然是有一个向善的渴望。
嗯，
当然我还是这个观点，如果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上帝不参与其中的话，人类可能早就把自己作死了。
嗯
哼，
对吧？我们就单看以色列这个民族来看，他们所经历的这许多的都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作为。我常常想到两个特别经典的案例，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
嗯，
这两位以色列的先祖带着自己的老婆去到了埃及，结果都跟人家说这是我的妹妹。
嗯，
啊，结果自己的老婆差点就被别人抢走了。
嗯，
如果不是上帝在梦里启示亚比米勒，对吧？所以我真的在想，你看人哪怕你看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面对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之父，像以撒这样子啊那么顺服自己的父亲的这样的生命状态，
嗯，
他们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也难免的会随从这个罪的这个思路去处理自己眼前的问题。
嗯，
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不参与怎么办？
嗯，
我们很难想象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尤其是上帝还应许亚伯拉罕你要做多国之父啊。
嗯，
所以真的我想这个不断的要调整我们的眼光到神的面前，就是即便今天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探讨，哎，为什么现在神迹少了。
嗯，
我们想的神迹都是过红海那样的神迹。
嗯，
都是耶稣使死人复活那样的神迹。但你有没有想过神在梦中启示亚比米勒也是神迹啊。
嗯，那也涉及到一种就是人的解释角度。
嗯，
这如果说给这个不信的人去解释红海，那它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
对对对对，
在别人看来可能那也不算是一个神迹，只不过是一种奇观，
物理现象。
对。
嗯，
所以有一些我觉得属于是解释角度。
对，
那么就是可能我们日常当中发生的一些很平凡的小事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一种神迹。
是，
对，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我甚至觉得说这跟你的信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是，
嗯，
就是不是那种所谓的哈，就是哦，我信了就有一个很大的神迹出现。
嗯，
而是你信了你看什么都是神迹。
对，就像我之前分享的，就是人心这一回事。
嗯， 嗯，
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不是上帝的作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恶人。当然现在也不是什么大好人，就是意思是说可能我会成为自己更讨厌的人。
嗯，
对。
所以我想今天的内容呢，其实带给我们一些的提醒，除了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更多的还是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做罪的奴仆的的确确是没有行善的自由的。
嗯，
那今天呢，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有了一些行善的空间了，但是前提是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才可以。
嗯，
而不是说好像我只要声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做的都是对的。
嗯，
不是这回事儿的。
嗯，
就是就算你今天信了主，就像有一种说法我很认同的，就是在耶稣来之前基督徒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刚刚 Mary 讲了打仗嘛，对不对？
嗯
嗯。
啊，基督已经胜了这场征战了。
嗯，
战争已经打赢了。
嗯，
但是呢，战火绵延的比较长，战线涉及的面比较广，很多个国家地区都参与在其中。
嗯，
那就算敌方投降了，但是还是有小范围的需要清理的。
嗯，
我们现在属于打扫战场的阶段。
还会反火。
对，
就是那个火重新烧起来。
对对对对，那有一些战区埋的有地雷呢。
嗯，
你也得小心一点呢。
嗯，
对吧？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小心谨慎的原因，不是觉得，嗯，啊，耶稣赢了吗，所以我躺着就进天国了，不是的。你要明白的就是上帝是胜利的，而且是绝对的胜利，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罪对你的影响仍然是在的。
嗯，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宣告我不再做罪的奴仆了。 我要做义的奴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过程仍然你要去走，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刻，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成为义的奴仆。
嗯，
就在那里就是完全没有犯罪的自由了，就是所以我想更多的时候是先调整我们的眼光，尤其是以前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好。
嗯，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一些警匪片，在警匪片里边就很喜欢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黑白，有没有灰色地带的存在。
嗯，
我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用什么来定义我。
嗯，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属世的一些，就是罪所带来影响导致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而在上帝那里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听上帝的话就肯定是对的。
嗯，
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是简单的，但是我们要调整回来这个逻辑是复杂的或者
是
难的。
小的时候会认为非黑即白，
是，
然后如果说我碰到了一件很黑的事情，就觉得这个世界啊，就这样子了吗？然后感觉内心的某种东西轻轻的破碎掉了。
嗯，
然后越长大越发现，其实好像这个世界它并没有什么绝对的黑跟白，
嗯，
它都是黑掺杂了白，
嗯，
白掺杂了黑。
当然我觉得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说啊，就是非黑即白。
对，就是离开神了就只能在罪里面，
就是圣
没有神在，就是
圣洁荣耀还有罪。
嗯
嗯，但是呢确实这个世界是如何的呢，虽然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但仍然有上帝的看顾保守和带领。
嗯，
然后基督的救赎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一群落在罪中无法自拔的人，但是上帝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他主动的伸手要把我们救出来。但是就好像有一句俗语叫做拔出萝卜带出泥嘛。
嗯，
那我们在这个泥潭里边虽然被上帝拉起来了，但是身上还是挂着星星点点的，对吧？就是这些泥浆啊，甚至是一些很污秽的东西。
对
啊，
有点像一个图画，就是人在这个泥泞中，虽然得救的绳子已经抓住了，但是还要淌过这个沼泽地下。
嗯，
才能够去到一个真正被救赎的，但这根绳子不会断了。对，但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滑倒陷进去再起来。
是甚至有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我自己有没有紧紧的抓住这根绳子。
嗯，
对吧，抓住绳子本身也是我们的本分呢。
嗯，
只要你想得救嘛哈。
嗯，
好，今天我们节目内容就先到这里，那最后请冰燕带领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主动对我们伸出的救恩之手。主啊，也谢谢你奥秘的拣选，使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救恩，使我们可以得着这救恩。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享受你救恩的过程当中，更加明白你对我们仍在这世上的心意，让我们可以尽自己的本分，参与你在这个世界的救赎计划当中，你给我们锁定的那条道路。主要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计划，你的蓝图是很宏大的，我们暂时可能只看到一部分，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你的国度里看见你所有的计划。主要谢谢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应许，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带领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带领每一位愿意来寻求跟随你的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